我们请大家还是翻到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那这一段圣经呢，可以翻成三个小段落。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那这个分段呢，就是按照他的意思，他的讲话的那个思路来看的。那么分段不是有一定的标准，这个不是绝对的标准，分段不是绝对的标准，就是一个你自己可以按照你的思路。那读圣经呢，你要把它读进去，有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不但是读，你把那个字的意思读明白，第二个呢，你去想这个为什么他要这样讲，而且是看看上下文的关系，你这样对圣经的体会啊就很深了啊。所以你要觉得要在读经啊，要参加聚会，你要有滋味的话啊，不是你要领查经的时候你去翻参考书，如果你要领查经就翻参考书，我保证你会领得一塌糊涂，因为有个很高的标准放到那里，你看人家的解释，哇，怎么这么丰富啊，你要把他的这些解释拿来运用，哇，你就惨了。你最好的方法是多读多想，神给你多少的领受你就分享多少，那个才有力量啊。那么所以这个分段不是绝对的标准，就是给自己做一个参考啊。那么第一节到第四节呢，讲到什么宝贵基督，我们这个救恩太难得了，只有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把这样的一个救恩赐给我们，让我们现在逃离了罪恶，逃离了魔鬼，逃离了世界，逃离了自我，让我可以得到完全的自由了，所以要宝贵这个救恩。所以第一节到第四节讲要怎么样宝贵，什么宝贵基督，基督是最宝贵的。那么第五节到第六节呢，就讲到要热爱基督啊，基督是，就是我们信基督要信到一个地步，你对耶稣基督有一种热切的爱，这才是信心的果效。所以只有发生爱心的信仰才有真的果效，任何一个信仰不能够帮助你爱耶稣的基督的信仰，那都是危险的信仰。任何的信仰能够让你越信越爱耶稣基督，这个信仰一定是个正确的信仰。那个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呢，就讲到我们信仰是一个路程，这个路程就是怎样追随基督，基督一生在地上，他就是为我们背十字架，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们的人有一个很明显的记号，就是走一个背十字架的人生啊，背十字架的人生。好了，那么我以前呢，很早以前呢，我曾经看过一本小说，很早以前啊，我很不喜欢文学的啊，我以前的古文呢都是60分60分的啊，因为我是最不喜欢这文字的人。但是我也偶然呢看小说，我就看过一本小说，这本小说是法国人写的啊，中文翻译的，当然是一个是很出名的名著。那这个法文的翻译叫做《基督山白角》啊，白角啊，Monte Cristo 就是这个，它的个名字是基督山，是个这个小说人物，他本来不叫这个名字，他后来发达了成功以后，他另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基督山，就是基督，基督耶稣的基督啊，没有错，基督山加上加山在后面，就是一个山的意思。这个故事是这样讲的，有一个航海的人呢、啊，一个船长，一个航海人，很年轻啊，这个航海本事很大，那么这个人也很好，长得也很英俊，什么都很好。结果呢就跟一个小姑娘恋爱，很美丽一个姑娘，18、19岁一个姑娘恋爱。后来在婚礼那一天呢，突然警察来了，婚礼正在进行的时候，就把这个男的逮捕起来了，关到监狱里面去了。然后从此以后他就不见天日了，就变成一个冤狱，找不到任何的理由就把他关起来，关起来以后就把他放到一个离岛，一个孤单的一个岛，那个岛就在可能呢是在德国法国的马赛南边的一个孤独的岛上面，上面有个碉堡， 那个碉堡就是任何一个人进去以后你就再会出不来了，你要出来唯一的方法就是死在监狱里面你就可以出来了啊，就是那个古堡里面就是连那个鸟飞进去那个鸟都飞不出来的，这么古堡里面关了很长的岁月，到最后呢他连呢连他自己哪一天进监狱的哪一天出监狱什么今天是什么日他都搞不清楚了，而就在监狱里面过一个很苦的人生呢，结果突然有一天呢发现他地板上面有声音了，打暗号，他一听再听哎，又有暗号的声音，结果他就把那个地板挖开来，结果一个老头儿从下面钻出来了，这个老头呢就跟他慢慢谈话谈话，后来他就跟那个老头做了很好的朋友，然后这个老头啊很有学问很有智慧聪明的不得了，教他很多的东西，后来呢这个老头就了解一点他的身世，就跟他分析为什么他会来做监的，我原来发现他三个最好的朋友出卖了他最好的朋友把他的未婚妻抢走了，在婚礼的时候就陷害了他，结果呢他就愤愤不平了，这个老头就跟他讲啊，咱们呢一起走啊，这个老头不但是聪明的不得了，而且帮这个男主角算了，现在今天是几月几号，你进监狱是哪一天进来的，现在是几月几号，所以你坐监牢已经几年几月几天算得清清楚楚啊，这个老头子就设计一条隧道，就从挖挖挖挖就挖到差不多要到那个碉堡的顶头了啊，然后把那个碉堡那个顶头一洞开以后，两个人就可以离开碉堡，可以跳下跳水，可以跑走了。结果正在那个老头他们正要可以走的时候，突然之间呢老头发病了啊，抽筋了，然后就很危险，这个老头马上讲你马上放我带回我的囚室去，然后老头告诉他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有这个药，你把这个药拿出来就在我嘴巴里面，不要滴多啊，滴三滴，一多了我就没命了，这个药是他自己自制的啊，这个老头真是个神仙了、啊、什么都会，然后这个滴滴滴滴过了一阵，这个老头就睡了，然后他就到他自己的囚牢去，第二天这个老头又来了，就跟他讲啊，他这个病是没办法治的，然后就告诉他啊，我大概离开不开这个监狱了，但是你还有希望，那么你出开监狱以后这个老头怎么样啊，就给他一个地图啊，告诉他我有一大批的财宝存在缉毒山，这个山这个地方山这边，你就去找这批财宝，你找到后都是你的，这个年轻人呢很有志气，他说我不要你这些东西，我不要，你拿去吧，我不要，就是我你不走我也不走，你死在这里我也死在这里，后来这个老头就劝他到最后是他就把这些东西收下来了。后来啊最精彩的就是这一段啊，最近的这一段，这个老头啊第三次发病了，没得救了，他给他滴了药，后来老头不行了死了，死了以后他就把这个老头放到他的囚房去放回去，结果那些管监狱的人来看这个囚房的时候，就发现那个老头东西没有吃了，就敲了个门就进去老头的房子里面，就看那个老头原来是死了，好就把一个麻袋一个包尸体的袋子把那个老头缝起来，就准备晚上的时候把那个尸体丢出去。后来这个男主角就想啊，如果他要逃走的话，他突然灵机一动，他唯一的机会是什么，就是钻去这个老头的囚房里面，把这个老头的身体拿出来放到他自己的囚房去，他再钻到这个尸袋里面把那个尸袋缝起来，他在里面装死，这样子别人一丢的时候他就有机会逃走了。后来到了晚上时候，果然那些管囚房的人来了，就把这个麻袋啊用很重的铁头啊，用让那个尸体要沉到海底，用很重的铁头把那个尸袋绑起来，结果这个 绑起来，结果就要把它拿去丢啊，结果那些人要抬他的时候，他就把身体挺得直直的，挺得直直的很硬啊，也不敢呼吸大声，挺得很硬很硬。那些人一抬手讲，哎呀，这个老头看他干巴干巴的，怎么那么重啊，就把他抬到海边，就他撑得很硬的，就把他一抛，哇，很高下去，快要落水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呢，因为太恐怖了，哇一声大叫起来，把那些人吓坏了，结果砰就沉了海底。结果呢，结果怎么样，他终于逃出来了啊。这个故事不能讲，这个故事要讲的话，这个连续几个月的每个主日都可以讲这个故事啊，大概很多人喜欢听。后来呢他就逃出来了，好了，后来就不管了啊，不管。那么这个小说啊，最精彩的这一段呢，才是这本小说的多少啊，四分之一。当他得到自由了，他释放以后，后面四分之三讲什么你知道吗？讲到他怎样去报复那些陷害他的，讲到他去怎样报答那个船东的船公司的主老板，对他非常好，对他父亲也很好，就是报答他。然后他最后说还有办法跟他那个未婚妻重逢啊，就是等于是讨债一样的，就讨这个爱情的债一样的，那就不讲了。就后面四分之三全部他讲到他怎么样复仇，这个就跟我们今天读的第五章第一节是讲意思是一样。我们已经得到了自由，结果四分之一的时间得到自由，后面四分之三呢在做什么？报仇的奴仆，恩怨的奴仆，继续做奴仆。这里讲到说我们不要再去做奴仆，这个好像什么，好像孙中山他信主不信主啊？信主啊，大概很多人都看过孙中山的见证，讲他怎么信主啊，不错。但是他信主以后又怎么样呢？他信主以后并没有表现他真正的爱耶稣基督。那么孙中山爱什么？孙中山最爱什么？爱革命呢、啊？他于智力革命凡四十年，他要打倒满清，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他最后看见英国美国太难搞了，要把英国美国打倒必须怎么样，找俄国人帮忙啊。所以国父死的时候他写了三封遗嘱，第一封遗嘱给他的家人，第二封遗嘱给国民党，第三封遗嘱给苏联，请一个特使带回苏联去，让苏联来帮忙中国抵抗这个帝国主义啊，这样子。所以孙中山讲的是联俄融共啊，蒋介石就不干了啊，蒋介石不肯这样干。那么后来呢，到底孙中山有没有信仰呢？有信仰。他后来在伦敦蒙难的时候，被这个清朝的这个大使把他抓起来以后，这个孙中山在大使馆里面呢呼天不义呢，入地无门呢，他得想办法逃走。到时候没有办法的时候，孙中山唯一的办法干什么？哎，你们都不知道，祷告。孙中山祷告了7天8天的，恳切祷告，迫切祷告，认罪祷告，悔改祷告，真的是很迫切祷告。然后他就写了个条子给那个扫地的一个清洁工啊，一个英国人，叫他把这个条子带去给他的老师康德里，叫他的老师来救他。结果他祷告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啊，突然之间他怎么样，心里呢很平安，很释放，他不祷告了，他知道神会派人来救他。果然康德里派人来救他了。那么你讲他有没有信仰？他有信仰。你讲他是不是基督徒？他的确是基督徒。他18岁啊，在香港圣公会跟陆浩东啊一起受洗的。结果呢，那么他这个 他这个从这个伦敦逃难以后，他爱什么？他没有爱基督，也没有看见他像什么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也没有听见他去做些什么跟信仰有关系的事情，也没有听说他读经祷告。然后呢，他只爱三样东西：第一爱什么？爱革命；第二爱什么？爱老婆啊！他老婆很多的，宋庆龄呢，其实是他第四任老婆了，挂牌子的，没有挂牌子还不知道。他宋庆龄是第四任老婆，他跟宋庆龄结婚不过是十年多的时间了，最后他死的时候，害人找出第四封遗嘱，那个封遗嘱是讲到什么？讲到他是个基督徒，他讲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一生都以恶魔奋斗。他那个恶魔是谁啊？不是罪恶，不是世界，不是肉体，不是自我，他那个恶魔就是什么？就是帝国主义，就是满清政府，就是军阀，这就是恶魔。他说我一生就是要与这个恶魔靠着基督，与恶魔争斗，所以我的子孙们，你们也要靠基督，这样子，跟恶魔战斗。那么这个表明什么？我不是批评孙中山，我看可能孙中山呢，很多地方比我强很多，就是信仰方面比我强很多。可能我看这些比我很多地方，我不是批，绝对不是批评孙中山，但是孙中山这样的基督徒啊，是一个代表性的基督徒，代表怎么样的基督徒你知道吗？代表怎么样的基督徒？代表有理性的信仰，没有圣灵工作的基督徒。各位，我的信仰，你的信仰是不是这样？我们的信仰只是有理性的信仰，相信耶稣基督，知道这些是好的啊。然而呢，但是没有什么圣灵的工作。所以保罗在今天这段话里面，第一讲到我们要站稳，第二他讲到我们基督徒的力量的秘诀是什么。你去看第五章的第五节，我们看一下啊，加拉太书第五章的第五节，这里是怎么讲的？我请大家读一下好吗？印象可以深刻一点。我们怎样？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那这里讲到一个基督徒得力量的秘诀，有两个平行的。第一是什么？靠着什么？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所以圣灵的工作是很重要的。一个人这个信主必须有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当然一个人信主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你对信仰的事情不能够了解的。因为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讲，圣灵能够参透万事。如果你没有圣灵的工作，你头脑里面不能领悟信耶稣基督的道理。后来孙中山呢，曾经在他的著作里面讲到这么一段话，他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后，他就对他自己的信仰有很多的批判，有很多的怀疑，他的确写下来的有这样的文字，他讲这个基督这个信仰不太合乎科学，他有这样讲，有这一类的话，这个逐渐讲，如果你没有圣灵的工作，你没有办法去了解关于信仰的事情。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一节也讲，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一个人没有神的圣灵在里面，你没有办法知道属乎神的事情。如果一个人没有圣灵的指教，你不能够明白神的话语。如果一个人没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这个人怎么样？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圣灵是谁自己的意思，在我们身上运行，把各样的恩赐赐给我们。所以一个基督徒信仰里面，我们要得到力量，要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什么？是圣灵的工作。 但是圣灵的工作啊，这个秘诀是这样，圣灵的工作不是你去求圣灵，如果你去追求圣灵呢，你走错了路了，你追求圣灵走错了路了。你去读加拉太书啊，你发现一个很明显的分别，从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一直保罗讲了他自己怎样领受福音，他自己怎么样相信耶稣基督，他自己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自己已经死了，如今活着是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活着。他没有提到一节关于什么关于圣灵的事情，但是提到加拉太信徒的时候，提到加拉太信徒的信仰的时候，第三章第二节他这里讲，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事啊，第三章第二节，你们受了圣灵，这是加拉太书第一次提到圣灵。这里表明什么？就是如果你认识耶稣基督，如果你信仰是对的话，你自然会怎么样？哎，你们都没有兴趣听这个，表明什么？表明你们都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真的不是开玩笑。如果你对这个不觉得很重要的话，不觉得很紧张的话，你没有圣灵的工作。这里刚才说，你信耶稣基督信的对，你信耶稣基督，你真的有信心的话，你必然会怎么样？受了什么？受了圣灵，这是必然的啊！所以你可以回到关于圣灵的工作第一件事情回去啊！我经常特别强调这一点。如果我们传的对，如果我们传道的人本身有圣灵的工作，我们传的对，我们本身有圣灵的工作，如果信的人信得对的话，你必然会怎么样？有圣灵的工作，这是必然的，这是自然的，这是直接的。所以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啊，如果你回去看教会的历史的时候，第一次讲到什么？讲到圣灵的浇灌，讲到圣灵大大的降临下来，在所有听到的人所有100多个弟兄姐妹的身上。那么这些人看见这些人是受了圣灵浇灌的时候，这些人听见有大的响声下来，也看见他们这些人呢有很不寻常的反应的时候，这些人就聚集过来，然后彼得很放胆的讲到什么？讲到你们把这个圣洁公义的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然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神就把那圣灵赐给耶稣基督，叫耶稣基督怎样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怎么样浇灌下来。所以圣灵的浇灌呢，绝对你要得到圣灵，绝对不是你去求圣灵的。圣灵浇灌的主权呢是在谁的手上？我刚刚讲的，在谁的手上？在耶稣基督的手上。所以你说你去求圣灵，求圣灵，要圣灵来，你走错路了。你信耶稣信的对，你领受耶稣基督领受的对，你有一个真正的信心，圣灵必然临到你，必然临到你，这是肯定的。所以这些人听见彼得这样讲道以后，他们心里面很扎心的就讲，我们应当怎样的行才可以得救呢？彼得怎么跟他们讲？在第二章的使徒行传第二章38-39节这样讲，彼得说，你们个人要什么？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什么罪得赦。下面这句话必然的、直接的、肯定的是什么？就必领受所赐的什么圣灵。这些人呢、这些人是第一次听见福音的慕道友。所以你可以看见，如果我们传的福音是对的，如果我们自己传的人有圣灵的工作，听的人也真正听一个对的福音，如果你真的有信心的话， 以悔改，以奉主的名受洗，你必然怎样领受圣灵。那么各位，这个必然领受圣灵呢，有另外一方面的一个意思在这里。这个不是说一个公式啊，不是说一个公式。你说领受圣灵呢，我受洗了，我也奉主的名祷告了，我也悔改了，那么我就有圣灵了啊。所以你千万不能跟慕道友讲啊，你就凭信心来领受啊，这个话是错的。你不是凭信心来领受，你领受圣灵呢，你会没有感觉吗？你领受圣灵会没有感觉吗？啊，这个领受圣灵相当于什么？在旧约里面呢，摩西有一次在山上，在这个旷野的山上的时候，看见有荆棘烧灼的火，他得走过去，神降临在火焰中间了，神就向他发声音讲话，他很好奇，他得走过去看那个火，神对他说什么？你不要进前来，这个地方是圣的，为什么？因为神在这里。摩西就很战兢，把他的脚上的鞋脱下来，就匍匐在神的面前。然后到所罗门盖了圣殿以后，当他们第一次在圣殿里面献祭的时候啊，很多的牛羊来献祭，然后神的荣光啊降临，神的荣光充满了整个圣殿，到一个地步，那些祭司怎么样，没有办法在圣殿里面供职，为什么？因为神临到那里，所以圣灵的领受是你要领受耶稣基督，然后领受一个正确的福音。如果你领受了这个，你必然有圣灵。但是你领受圣灵的人呢，你绝对不会跟平常一样，没有任何的感觉，你只是讲过凭着信心来宣告，这个是错误的。我再举个我们日常生活的例子来看，我不晓得你们家有没有孙孩，我家有个小孙呢，下个月就6岁了。我的小孙呢，没有来的时候很想他来，来了呢我又很不想他来，为什么这么矛盾呢？因为啊，平常我的家啊，我是马马虎虎的，不太整理的，能够不搞的就不搞，灰尘啊，什么东西啊，没有办法。但是年轻人呢，太干净了，干净到我们这个老人家啊，都不敢到小孩家去做，东西放得整齐，什么东西都洗得干干净净，到处都是一瓶一瓶那种消毒水的手那种东西啊，干了什么事都要拿消毒水搞一搞，真是麻烦。每次小孙来我家都要出纰漏的，不是被这个 tick 咬啊，就是这样那样，搞得我们很内疚很惭愧。所以我的小孙每次来啊，我的小孙来了，我跟我的妻子两个人呢，紧张的不得了，战兢恐惧，这样整理那样整理，搞了很多很多。所以我家里面搞得很干干净净的时候，你就有感觉了，谁来了？小孙来了啊。所以你哪天到我家来看一看，搞得这么干干净净的，你就知道小孙呢大概来过了。我就不知道你们家里面是平常是怎么样的。如果今天突然之间呢，奥巴马要来了，奥巴马讲我来你家里住一住好不好，来你家里探访你一下，为什么做这样子嘛，有那个电视镜头嘛，有电视镜头的地方就会有总统啊，那个电视镜头对着大门，奥巴马来了，请问呢，奥巴马来你家，你家会怎么样啊？兴奋、紧张、热闹、大肆铺张啊，很谨慎的，对不对？各位，今天神来你家住，圣灵临到你，这什么意思啊？这不是你领受一个风啊，你讲圣灵，其实那个约翰福音第三讲，圣灵都作为好像风，你搞错了，圣灵是谁啊？你们真的没有圣灵的工作，什么东西想了半天，想了半天还不敢讲，表示你没有把握，真的没有圣灵的工作。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真的需要圣灵的工作，我们真的需要圣灵的工作啊！所以圣灵是谁啊？圣灵是神啊， 今天神住在你心里，你会没有感觉，你会不兴奋吗？各位，你有圣灵跟没有圣灵了，不是你凭信心去宣告。如果我信的福音是对的，我领受是对的，你必然有圣灵住在你里面。所以彼得啊，在写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九节，他写信给加拉太300多家很多的信徒，这些信徒他从来没有跟他们见过面，但是他知道这是信徒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们，你们有一个特质，你们什么，你们虽然没有见过耶稣，却是爱耶稣，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因为信他，就有怎么样说不出来。下面一句话呢，没有圣灵的工作，满有荣光的什么大喜乐。为什么？因为圣灵临到我们的身上。各位，所以必然你有圣灵的工作啊，所以必然有圣灵的工作。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在这里就提醒信徒，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要靠主站立的稳。然后呢，神不是单单叫你自己站立的稳，如果靠你自己怎么样，你永远不能够站立的稳。你要站立的稳，你只有一个依靠，依靠谁啊？依靠圣灵，圣灵可以叫你站立的稳啊。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三章第十四节这边特别提醒他们，基督既然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逃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怎样临到什么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什么所应许的圣灵。这里保罗提到信徒的时候，他就提到领受所应许的圣灵。保罗从来不提自己对圣灵的恩赐，也不夸耀自己圣灵的经历，从来不讲这些。但是他提到信徒的信仰的时候，他必然讲到圣灵是我们得毕业的凭据，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职，圣灵是我们一个信耶稣基督人的一个印记。而所以一个相信耶稣基督人，你必然有圣灵住在你的心里，而且圣灵给我们力量。所以圣灵呢，给我们一个保证。保罗也讲了，圣灵就是我们一个印记，这个印记啊，就是一个文件，一个文件，你把一个文书写好以后以前还用这个蜡把那个文书封起来，然后还盖上你的印章啊。所以呢，这个印记呢，第一个意思呢，就是说所属的是谁啊，你盖的印就是你的啊。我们的圣经很多，教会很多的圣经呢都是公用的，但是呢，有的圣经呢，你写了名字以后，那个就是你的印记，那个圣经就属于你的。那么现在我顺便做一个报告，在英文组那边呢，有一本很好的全新的和合本和英文圣经和英文 NIV 对照的圣经，是这个威廉凤的太太放在我办公室的，他上面写了一个条子，他说不知道这本圣经是谁的，因为那个圣经呢没有名字不是公用的圣经，很好的经编的装订的很好的圣经，他说不晓得是谁的，可不可以请你找找看这个是谁的，还给人我没办法还的，为什么？没有印记没有印记。那么我现在报告一下，那本圣经真的是很好，真的是很好。所以呢，如果你发现你掉了这本圣经的话，请你赶快到我办公室去拿，你不用跟我讲，你去拿就好了，我放在书架上面如果过了多久还没有人拿的话，我可以答应你们，什么人想要的都可以去拿因为反正他没有名字，没有这个印记那么所以这个印记就是第一个意思，就是所属是谁的就是属于谁的。 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印记啊，是个安全保障，是个安全啊，这是一种保护，是一种保护。你有主人呢，你就有保护，这个东西就有人管了啊，这个东西就有人管了啊。如果你没有这个没有签名的，就不保护了啊。所以你看我们教会摆这些四本呢，你就知道，你看那边的四本啊，这样摆那样摆，这样摆那样摆啊，怎么摆都可以，那几本四本为什么啊？反正是公用的啊，没有什么安全感啊。弟兄姐妹，你信耶稣基督以后，你没有安全感了，你对你的信仰有没有把握？我告诉你，你没有圣灵的工作啊，你没有安全感，你就没有圣灵的工作。所以你圣灵的第一是你的印记属于谁的，第二这个印记还有一个就是你是有绝对的把握我的信仰安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这个印记什么意思啊？真货一点都不假啊！从前那些大师啊，做这个工艺品的，做这个提琴，大提琴、小提琴的那些大师啊，不是一般的工匠啊，那个大师啊，很出名的，很出名的大师，做那个提琴呢、啊，做得非常好。做完以后，他一定在这个提琴的一个固定的部位干什么？写他的名字，是 Charles Valley。什么是 Charles Valley 啊？是意大利一个做提琴的一个提琴师，他只要有一个字是 Charles Valley 写在上面，再把提琴多少钱呢、啊？你知道吗？200万到400万美金，200万到400万一把提琴呢、啊？啊，所以哪天你在路上走路的时候，如果捡到这副琴的话，哇，那你可发了。你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什么失业，不要担心这个。你不拉的可以啊，拿回来你就发了。表示什么？有圣灵的印记，表示什么？真货，一点不假，这是个基督徒。各位啊，像孙中山这样的基督徒，像我这样的基督徒，像你这样的基督徒，是不是真货啊？是不是真货啊？你有圣灵，你就是真货；你没有圣灵，你就是什么？不知道啊，不知道啊。所以，真的，孙中山呢，他是不是基督徒？是，也不能够否认，是的。但是孙中山得救不得救呢？他能不能够进天国呢？有的人摇头，有的人点头。我告诉你啊，你点头也不对，摇头也不对。有个最好的答案，神知道，对不对？他得地不得，当然只有神知道了。所以我告诉你啊，如果你有圣灵，你放心大胆啊。为什么？我是有所属的，我是绝对有得救的，蒙神的保证的。我是一个真货，没有问题。如果你真的对圣灵的工作没有经历，没有把握，你得救不得救？三个最好的答案，三个字：神知道。神知道，没有人敢讲啊！我牧师，我也不敢跟你下个定论，你得救不得救？所以呢，如果你信的是对的啊，如果你真的是有信心，如果你真的是肯定这样，你必然怎么样？必然怎么样？领受圣灵，这是自然的。但是领受圣灵呢，你不能够怎么样，跟平常一样，一点感觉都没有的，不会的，不会的。你领受了圣灵的时候，你一定会有感觉的，可能呢，不会天天都有感觉，每时每刻的感都有感觉，但是你多多少少总有几次这样的经验，总有几次这样的经验。我的意思不是说一个有圣灵工作的人每天呢都怎么样，有一个很不好的英文字 HIGH， 每天都很嗨，很高昂，很兴奋啊。如果你每天觉得很高昂很兴奋呢，可能你吃了毒药了 cocaine 啊，什么 LSD 啊。但是呢，你一个人有圣灵工作的话，真的领受的圣灵，你绝对不会平平淡淡，多多少少 你都会有什么？你都会有，这个字很不好啊，而圣经里面没有这个字，但是我用这个字可以表达一下，如果你有圣灵的工作，多多少少你有一次两次甚至很多的次的什么害，如果你从来没有害过的啊，我不好讲了，这个神知道了，这个神知道了啊。那么你怎么讲，你怎么讲这整个害法呢？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这里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七节，这里讲了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什么？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儿子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世。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有圣灵的印记，有圣灵的工作，有圣灵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多多少少会感受到什么？感受到神的亲近，感受到神的甜蜜，感受到你真的是没有办法限制你的心，你要喊什么？阿爸父。这个阿爸父是什么？就是小孩子，小孩子刚刚学话喊爸爸的时候，刚刚学话喊爸爸的时候。那么我们中间呢，也有年纪比较大的七八十岁的人，也有呢三四十岁的人啊。你有没有想回想过你第一个孩子，第一个孩子三岁的孩子，两三岁的孩子啊，那个孩子啊喊爸爸的时候，你心里面的滋味是什么？好快乐，好满足啊。而且呢那个孩子啊也很满足啊。我们人很怪，越老呢越年纪大了，所以听那些年纪越大越不喊爸爸的啊，然后跟别人有时候对爸爸还很不尊重啊。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在外面跟朋友同学讲话，我家了个老头啊，跟爸对爸爸还很不尊重啊，很不喜欢讲爸爸。然后啊年纪更大的时候，这个爸爸他很难叫得出来，为什么？因为太不单纯了，心机太多了，心机太多。因为啊爸爸很有钱啊，有工厂有房地产啊，啊想到爸爸的时候啊就不想爸爸，想什么？想什么？想爸爸的钱啊，想爸爸的产业，想爸爸的东西啊。有时候到一个地步爸爸都叫不出来啊。所以那些老人家，很有钱的老人家，那个遗嘱啊绝对不公开的，只有给律师知道的啊。那个很有钱的老人家遗嘱一公开啊，哪里有遗嘱哪里就会有命案啊，哪里有遗嘱哪里就会提前死亡啊，这些事情就发生了。所以那些很有钱的人，那个遗嘱是常常改常常改常常换，把那个东西都关起来。但是一个小孩两岁三岁的小孩啊，很小的小孩刚刚会喊爸爸的时候，哇好甜啊。那个爸爸不管你爸爸是怎样的，就算是你爸爸是个煤矿工人，钻到那个煤坑里面去做工啊，挖了一天的煤，搞得身上乱七八糟，一身的汗啊，那味道很难闻。那个矿坑里面又是水又是泥，很不是味道，那个身上黑乌乌的啊，这一身脏脏的啊，很疲倦走回家。但是那个小孩一看见爸爸的时候怎么样？爸爸就跳起来一抱上去。告诉你，如果你有圣灵的工作，你对神的爱有回应，然后你心里面禁不住要喊阿爸父啊。所以保罗就讲到，告诉加拉太的信徒，你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嘛，为什么还受别人的搅扰，要你去受隔离，要你这样要你那样，为什么还要去顺从这些呢？所以你领受福音是正确的，你领受福音是正确的。 你的信仰是正确的，你必然有圣灵的工作。如果你有圣灵的工作，绝对不是平平淡淡的跟平常一样，怎么样，你会有这些正面的一些反应啊。我就希望各位啊，真的我们在神面前祷告去思想啊，如果你觉得我真的没有圣灵的工作啊，跟陈牧师一样啊，是以就是因为听陈牧师讲到讲那么多了，我听了最后学生跟老师一样啊，我不配做你们老师，我只是举个例子而已。所以牧师平平淡淡，我平平淡淡，你们也平平淡淡，我没有圣灵的工作，你们也没有圣灵的工作。求主怜悯，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怎么样求主怜悯呢？就是认识自己的需要。如果我们要得力的话，我们必须要有什么啊？圣灵的工作。那么我们怎么样要有圣灵的工作呢？啊，有个更重要的，就是第六节的话，第五章第六节这里讲到啊，原来受隔离不受隔离啊，原来在基督里受隔离不受隔离全无功效，唯独使人发生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就是我们追求圣灵的这个经历，追求圣灵这一方面的赏赐的时候，你要搞清楚了，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动机是要得到能力呢？是要得到圣灵的恩赐呢？啊，会讲道，会行神迹呢？啊，今天传道人很恨恶这个。啊，如果今天传道人有圣灵的恩赐，可以医病，啊，可以叫死人复活，保罗都有啊。保罗都有医病的恩赐，但是很奇妙，保罗把很多人的病医好，但是保罗自己的病医不好，保罗的眼睛不好，保罗的身上还有一根刺，不晓得他刺在哪里啊！啊，保罗他祷告主，但是神还是不医治他啊。那传道人就很喜欢有能力、有医病的恩赐、有这个经历啊，因为有这个经历可以做什么？可以做招牌啊！啊，可能就得到人的这个另眼相看。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这个动机很要紧。第六节就是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动机是什么？不是追求这些经历、这个能力，这个一个最根本的动机就是什么？更多的爱耶稣，更多的爱耶稣。所以第五节最后的一句话来讲，等候所盼望的义，等候所盼望的义，这句话。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九节到第十四节啊，我们查经的时候啊都很熟的啊，但是我们一查完经呢什么都忘记了，这个表示什么？没有圣灵的工作啊。我们查经这些话都很熟的，但是一查完经呢这些话都没有了啊，表示我们缺少圣灵的工作。这里讲啊，这以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九到第十，并且可以在他里面，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由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是我们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救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救基督耶稣，所以得救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已经得救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什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等候那应许的，等候那义啊，等候所盼望的义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才有完全的义，耶稣基督要把这个完全的义赏赐给我们。保罗他这一生要追求更多爱耶稣基督，更多经历耶稣基督，更多得到耶稣基督，甚至他要得到耶稣基督到一个地步，好像耶稣基督怎样的死，他也要让耶稣基督的死让他的身上有这样的功效，能够致死他的什么罪性， 让一个新生的生命好像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的完全的成长出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第一，我们的确知道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第二，我们需要什么？要我们追求圣灵的动机是什么？路线是什么？你追求爱耶稣基督，你追求什么？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你追求更多的经历耶稣基督，你的路就对了。如果你是专门追求圣灵的话，你永远追错路了。如果你专门追求圣灵的话，而且怎样，你给仇敌魔鬼啊一个很大的漏洞啊，假冒的灵，违背基督的灵，那些心理的因素，那些邪视的灵，别的东西都会进来了。所以你追求圣灵的恩典的话，绝对不能从直接追求圣灵来下手，这是错误的。所以我们追求的动机，第一要认识我们的需要，第二我们的动机，第三是怎样，你要怎么样追求圣灵呢？你要顺从圣灵呢，你先不要去求啊，你要顺从圣灵呢。圣灵告诉你啊，你睡到七点半可以起来了吧？你又为什么不起来祷告祷告？圣灵要你祷告的时候，你要怎样？你要祷告，因为圣灵呢，在使徒行传第五章讲，神赐给那些顺从之人的灵，圣灵是赏赐给那些顺从圣灵的人，圣灵赏赐给那些顺从圣灵的人，所以你要顺从圣灵，圣灵吩咐你做的事你要做，圣灵要你去做的事你要做，而且呢，顺从圣灵还更要紧的，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让圣灵怎样担忧让圣灵觉得很难过所以这是很要紧。最后当然呢是祷告，你自己要祷告自己要祷告，这是路加福音十一章里面耶稣自己基督自己讲的，我们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呢？我希望这个话还有孙中山的这个经历还有这些事提醒我们的，我们得力的秘诀是什么？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相信你的话，耶稣基督，我们恳求你把我们带到加拉太信徒那样的情景，让我们对着圣灵的经历这样的明显，这样的深入，这样的广泛，说我们更恳求你把那个真实的信心赐给我们，让我们有一种饥渴，有一种热望，就是我要更多爱耶稣基督，更多追求耶稣基督，更多经历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从你创世到如今，你从来没有停止你的工作，你既然把我们重价的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主啊，你愿意在我们身上做那更奇妙的工，求主怜悯我们全教会的信徒，让我们每一个人得着圣灵，经历圣灵的工作，满有圣灵的充满，让你的教会再一次有活力，有复兴，做你自己伟大的见证。祷告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